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好朋友，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在讲的这系列的小故事呢，虽然是个寓言故事，真儿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却很深的体会到，哇，原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神的心意可以透过这么简单的一些故事来向我们开启。所以特别的期待，如果您生命当中也有一些什么精彩的见证和故事，特特的要请您发来给林真儿，真儿会把它编排进喜乐凌晨的凌晨小故事当中，和众弟兄姐妹们来分享。所有的大人和孩子都可以从我们的故事当中得到更深的造就和益处，好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如果我们当中今天有活在困难的光景当中，苦难的压力中，或者是生活的糟粕中，求主你怜悯我们，把我们提拔出来，让我们更深的体会你与我们同行和同在，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乃是依靠您的应许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小公鸡听到狗大哥说有办法的时候，高兴坏了，真的有办法，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能做什么呢？狗大哥则冷静地回答道，
离家出走。
啊，什么？真的离家出走？这可不像您平常会说的话呀。因为德国牧羊犬都是以忠诚、勇敢、善良著称的，您和离家出走这四个字无法关联呀，实在是太违和了。
我不是真的要离家出走，我只是替主人和农场去打听打听，我回来才会一五一十地把所见所闻分享给大家。
小公鸡松了一口气。
哦，明白了明白了，但是你是真的相信那个聒噪的城市狗吗？我们农场真的是不幸福吗？
狗大哥没有立刻回答，他想了一下才说，
我因为没有见过他口中的世界，我不知道他所说的那种幸福，所以我的确想看一看，但这并不会改变我对幸福的感受。我不会因为看到别人对幸福的理解和认识与我不同，就开始怀疑我自己目前的生活不幸福。你明白我想说的吗？我的的确确是觉得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农场里，因为有大家，有你这个好朋友，我感到真的非常的幸福。
小公鸡很开心，知道狗大哥没有离弃自己，他随机请愿说，
大哥，我也想去，你能带上我一起去吗？
城市太远了，你又不会飞，我们一路上会很辛苦的。
狗大哥立刻回绝了。这时小公鸡反而更加坚定了，
我一定不会给您拖后腿的，我一定不会拖累您的，相信我，我们一定要在一起，彼此照顾，彼此支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狗大哥看到如此坚决和勇敢的小公鸡，心中非常感动， 于是两个好朋友相约，第二天一大早就告别了农场里的好朋友们，朝着山那边的方向出发了。一路上风景秀丽，晨风习习，两个好朋友说说笑笑，一点也不觉得疲倦。不到晌午就来到了山脚下，刚好烈日渐渐开始显出其威严来。两个好朋友非常感恩，马上他们就要进入大山里，从林间小路穿越过去，翻过这片森林，就可以到达吉娃娃所说的那一座城市了。其实在离开家以前，农场的老师猫头鹰爷爷曾经嘱咐过他们，一定不要贪图小路的快捷，要选择走安全的道路，因为森林小路有许多无法估计的危险。但当两个好朋友看到安静的小路，完全没有什么危险的痕迹呀，而且想到这样很快可以看到繁华的城市，抵达目的地，他们立马就把老师的话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没想到刚刚进入森林不久，危险就临近了。就在小路转角的地方，有一只狡猾的狐狸狭路相逢。看到新鲜健壮的小公鸡，狐狸抑制不住自己的口水，面露贪婪的样子，垂涎欲滴地朝着小公鸡缓缓靠近。哇，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很担心小公鸡和狗大哥的安危呢？别怕，我们继续听下去就知道了。其实我们透过今天的故事会看到，好多时候当我们做错决定的时候，就会有很可怕的后果跟着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忘记那一些对我们生命非常有意义的教导和帮助，所以导致我们面对困难。而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学不会向神呼求，学不会找到正确的对象去向他们倾诉我们的需要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遭遇更大的危险。今天的诗篇第77篇就是在遇难的时候诗人向神发出的呼求。诗篇说，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好多时候我们在困难里面常常忘记呼求神，或者好多人我们呼求神之后得不到立刻的回应，我们心里面就开始发昏，不肯受安慰，我们心烦乱不安，甚至不能够闭眼，不能够说话。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曾经施过的救恩和厚爱，我们甚至会像诗人所说的，主啊，难道你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你的慈爱永远穷尽，你的应许世世废弃吗？这篇诗篇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了诗人在痛苦患难当中的那种急切的感受。我们相信说，当小公鸡和大黄狗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也一定是有许许多多心中的不解，可是他们也一定想得到，如果他们曾经去按照猫头鹰爷爷所给他们的建议，那他们一定不会遭遇到这样的困难。是的，当我们在困难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询问神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可是如果我们够诚实，我们就会面对这往往有些时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不顺服不听话所引起的。可如果我们又听话又顺服，仍然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相信说，神没有错误，依靠他，他就必使我们不至于动摇。因为在诗篇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引导自己的百姓好像引导羊群一般。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必不惧怕。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纵然有万般的不好，但是你仍然爱我们。我们纵然小信疑惑失信于你背逆你，但是你仍然不离不弃。 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愿意选择听话回转，在我们的苦难和困境中呼求你，你就应允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我们全家人来读诗篇第77篇吧，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询问神为什么会发生吗？第二，到底是什么方法使我们胜过痛苦、困难和挑战呢？询问神为什么，还是定睛在神的信实与全能上呢？您今天的这个对比和决定是什么呢？但愿神帮助我们做最好的选择。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的几期的节目呢，我相信引起了很多弟兄姐妹的热烈的反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可以按照年龄层来对照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来进行阶段性的因材施教，所以这系列的课程的目标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父母亲能够有阶段性、有对照性的知道，针对我这段时期、这个年龄层的孩子，我该提供一些什么样符合神心意的教养方式。那这几期呢，我们是一直在讲10到12岁的男孩子进入一个不断的打磨期。那上一期的节目呢，正儿讲了在这段时期我们一些教养的原则。今天呢，正儿就要继续来跟您分享这段时期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个平衡，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优先次序。我们要知道这段时期的孩子呢，已经慢慢地进入到这个中学，然后要面对各种各样学业的压力了，已经不再是像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哦，怎么学都不怕，因为总是正儿八经的学习还没有开始。可是很快他们就要进入到中学高中了，这段时间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学校也好，甚至是教会的真理的教导呢，也都开始加码，也开始加重了。这段时间孩子就会感觉到学习压力特别的重，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父母亲是给他们更多的压力呢，还是说陪伴他们去学会处理压力、面对压力，然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积极地面对他们人生的责任？这段时间往往父母亲如果做错决定的时候，我们会带给孩子更大的压力，因为这段时间父母亲就说你要注意哦，马上就要中考了，哇，中考如果考不上好的高中呢，你就考不上好的大学，考不上好的大学就找不到好的工作，哇，我们让一个10到12岁的孩子就过早的承受他人生当中不该有的那种压力。要知道人生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而在神的手中，如果我们不是出于信心的去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就会过早的让他们承受人生当中不该承受的那种压力，而使他们厌学，他们反而觉得这是学无止境，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学无止境本来是一个很正面的词，告诉他说你要积极的学习，而现在学无止境的解释说我怎么学都学不到头，我没有盼望了，我这一生都要被捆绑了。其实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惜的误会。我们要帮助孩子们在这段时期正面的去了解，其实你的学业不比你人生的功课重要，你在神面前的品格，你在神面前的人际关系，你的性情的这一种建造和成熟才是最重要的。你是怎么与人相处的，你是怎么看待你跟上帝之间关系的，这段时间非常的重要，培育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更深的去学习操练礼貌、敬虔、节制力，然后在人际关系当中的 妥协退让，我指的妥协不是说妥协原则，而是说我可以因着对方的益处而妥协我自己的一些需要，不是说我的意见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我的要求是第一需要满足的。他可以在人际关系当中已经慢慢的学会成全别人了，以别人的利益为出发，优先的去考虑。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就说，哎呀，可是社会不是这样的，社会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那我们的孩子不是在团体当中，在学校里面，在社会上会吃亏吗？那我怎么教他们自我保护呢？其实真正可以保护我们的是真理，真正可以保护我们的是神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的高台。如果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样自我保护，就是要用神的话和真理去武装他们，而不是说让他们出于对人心的这一种戒备而不去信任人，而是自私地竖起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墙垣来。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千万千万要不断地教导孩子，你的学业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人际关系，是品格的操练，是你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我们就需要把他们带到群体当中，有教会的生活，然后呢，有一些非常美好的群体的互动，带他们去做社区的服务。那珍儿呢，就带着我的孩子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常常在比如说感恩节就制作许多的一些食物的包裹呢，去送给那些街上无家可归的人。每一年我都带他们去到养老院，去给那些孤老人去表演，用他们的钢琴、小提琴，甚至是跆拳道，去为这些老年人服务。那在整个走出他们自己的这种需要的空间的时候，他们会看到这个世界更大的更大的需要，会让他们拥有一个自我中心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观。他们会知道说，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我转的，而是我要围着上帝的意志来去规划我自己的人生。所以千万不要让过多的学业去完完全全控制了他们的时间，没有课余的活动，没有参与社区的活动，天天都在学习，天天都在备考，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你千万不要让学习这件事情让孩子们误以为学习就只是知识上的装备，真正的学习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品格的操练，然后与神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建造，这个才是我们所需要看重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均衡的发展。那均衡的发展就需要我们在时间的安排上面给孩子有充分发挥他们恩赐、喜好，还有一些个人爱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课外的兴趣啊等等，这些不要让我们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一定要弹琴，一定要拉小提琴，一定要做课后的这种训练，一定要打羽毛球或者一定要打网球，所有这些一定都是不一定。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是一定的，就是让他们无论选择做了什么就忠忠心心的去做，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让他们选择说，来，所有的乐器当中你可以选择一样，如果你说我不想选择乐器，那好，神是给我们每一个孩子有恩赐的，可能你是绘画，可能你呢是讲故事，可能你是书写写作，可能你呢是摄影，不管是什么，你要发掘出你孩子的兴趣来，然后呢给他充分去学习和发展自己的空间，鼓励他们认真的扎实的去做，因为每学一样东西都是要付上代价的，金钱的代价，时间的投入，还有我们父母亲的陪伴。所以他不能说，哦，我本来以为拉小提琴很有趣很酷，可是天天拉我觉得很累，那不行。就像珍儿当时让我的孩子选择，他们自己要拉小提琴都不是我们催促他们去的，可是真的练琴时候，哇，好困难啊，每天都是觉得30分钟太长了，可不可以15分钟？那没问题啊，在你的时间的这一个长短上我们可以商量，可是一旦你决定要做，
我们知道父母亲要花很多的钱，还有时间投入，还有你的老师的时间也是一个投入，我们要尊重我们的老师，尊重旁边来陪伴你成长的人，那我们就需要忠忠心心地面对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不能因为懒惰，不能因为没有一个这种责任感，所以呢，我们就不扎实地面对我们所需要发展的这个兴趣。所以不管是体育活动，还是音乐，还是美术，还是艺术，各样的兴趣班都要真的是你自己孩子愿意的，然后当他们选择一样之后呢，就鼓励他们，让他们不要轻言放弃，让他们付上代价的去实践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恩赐和才干。那到底什么是个头呢？很多的家长就说了，哎呀，如果孩子实在是提不起兴趣，本来他想，后来实在提不起兴趣，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尝试另外一种。就像我的儿子当时报了许许多多的班，后来他都是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他真的在这方面对他来说是勉为其难了，那我们也可以喊停嘛，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必须要有的，除了我们讲了那种最最重要的优先秩序，是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认识神的过程，还有他操练他敬虔生命的与人的关系，这个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其他所有那些均衡的发展呢，都是外天的，我们有条件的时候就可以给孩子做，没有条件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社会的压力而给我们自己过多的压力，一定要学各种各样的班，一定要报各种各样的一种课后的活动，然后反而让我们投入了许多的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是其实并不会给孩子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正面的益处。这些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需要有些时候喊停，需要让全家可以得以自由。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开拓孩子的眼界。珍儿在前几期的节目提到了，在这段时间的美国孩子呢，他们拥有一年的国家公园的免费门票。为什么呢？就是鼓励这段时期的孩子可以大大的去探索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鼓励家长，只要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呢，把他们带出你们所熟悉的这个文化环境，哪怕是跨越州县的、跨越省市的一个旅游，如果条件许可的话，跨越国家的旅游，有些时候呢也不一定需要跨越，可能有些时候跨越家庭你就已经发现不同的文化了，带领孩子去到一个不同的文化环境当中去，感受他所熟悉的这个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这样会培养孩子们的使命感，他们的眼界，他们的心胸，都会因着我们把他带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面呢，他们可以去发掘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呼召。这段时间这一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段时间的孩子还愿意跟着你，到了青春期之后你发现他有他自己的活动了，你想让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说，哎，来跟着爸爸妈妈去什么地方，他可能说对不起妈妈，我有这个事儿，我有那个事儿，然后你们很多时候就很难在全家人一起去到一个我们认为值得去的地方。所以在青春期前期这个宝贵的时光啊，一定要把握住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会，来开拓孩子们的眼界，多多的组织家庭的旅游，扩张我们的境界，然后带着孩子一起去短宣，带着孩子一起去认识其他的文化，如果不行的话呢，就带着孩子一起阅读啊。这段时间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透过阅读来进入到一个更加丰盛的、更加广阔的世界。当然同时间的危害就是阅读也可能有不好的阅读，所以你要很小心这段时期孩子的读物，他的阅读的读物是什么样，是你真的已经过滤过的吗？还是你把它放到一个很广阔的但是却没有任何屏蔽的情况底下，就去耳濡目染的一些错误的信息呢？其实我们知道电影电视节目都有一些分级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阅读当然也有，儿童读物就是儿童读物，少年读物就是少年读物，成年的读物就是成年的读物，你千万别以为说，哇，我的孩子的阅读水平特别的高，所以我就把那些成年读物给他读， 好多的所谓的经典的书籍并不一定适合一个孩子的这种可理解的阅读的范围，哪怕他的阅读水平达到了，他的理解力没有达到，他的心智情感肉身都没有承受到一个阶段可以接受里面的一些的内容。所以千万不要拔苗助长，不要在一个还没有到达的阶段就提前让他们进入。这个阅读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所以在10到12岁期间呢，我还是鼓励家长们筛选过之后再给孩子们进行非常美好的一些阅读的这一个刺激，让他们透过非常丰富的阅读的材料可以了解世界，了解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的感恩您能够陪伴珍儿一起来学习，珍儿也非常的感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走入到您的生命当中。好了，我们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虽然这么多年经历风雨，你依然平安坚强站立，时光没让一切老去，总有些伤让人回忆，该过去的总会过去，该铭记的也要铭记，对与错都没有关系，只想生活让你觉得甜蜜，把幸福带给天边的你，让你知道我在爱你，多么心酸我也愿意，只想有一天你回心转意，把好消息传给远方的你，多么希望你也可以，信心总会带来奇迹，世界变得越来越美丽。想你，念你，牵挂着你。